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回来分享神的信息。那今天我选这个题目呢，就是比较有争议性的名字，一个题目相当的敏感，但是很重要。那因为一个多月前，美国的最高法院 overturn 这个堕胎权法案 Roe v. Wade 也变成是一个热门的话题。那我们基督徒也关切这个题目，因为我们对这个题目的意见，还有我们表现出来的态度，关乎我们在世人面前的见证。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有遵行主的道，是不是所说的、所表现的合乎神的心意。所以我今天会从生活面还有圣经的教导两方面来做一些分析，然后请弟兄姐妹自己做结论。我准备的材料很多，所以如果我讲的太长了，到后面你肚子饿了，你可以先走。那我就开始吧。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把这个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一个敏感的话题带到今天的讲台当中。求主全备的话语、圣灵的带领来照亮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开放的心思意念，能够领受神的话，也让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的言语行为能够在世人面前有一个好的见证。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是我来先分享一个个人的见证，还有我自己的一个立场。这个人的见证呢，就是今年我的大孙子 Aiden 满十周岁，那我们给他过十岁的生日，大家都很开心。他是一个很健康、很活泼、很可爱的孩子。但十几年前，2011年秋天或冬天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一座的教堂呢还在建筑当中，然后我们是在 Church on Pearl Santa Monica， 一个礼拜五一个团契的晚上，我接到电话，是我的大儿子跟儿媳妇，他们那个时候在 East Coast 东海岸那边，然后他们打来的，报告我一个坏消息。就是儿媳妇就说爸爸，我们去检查，因为她怀孕了，说查出来说这个胎儿呢可能有10%几的是 Down syndrome 唐氏病哈，那所以是个坏消息。但是他们就说我们要 keep 这个孩子，然后我们要爱护他，所以这个孩子就留下来了。那非常感谢主，生出来之后就看啊，是一个很好很健康的孩子，现在已经满了10年了。所以这是一个个人的见证。那你说我的立场是什么？那我跟弟兄姐妹先说一下我的立场。我是 pro-lifer， 我坚决的支持生命，也尊重生命。就像刚刚大家读的说，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生命，你拣选神就是拣选生命。我的 pro-lifer 跟你观念中的可能不太一样，我说的我的立场是根据圣经的立场，是全面性的拣选生命，而不是把它说很狭窄的只定义到说反对堕胎就是拣选生命，而是说所有的神所创造的人，我们都尊重他的生命，然后把神的道遵行出来的话，那个就是拣选生命。表明我的立场之后，那你说那牧师你对这个胎儿的看法是什么样的？那我觉得说在人体当中的就是大家是可以自己去看，就是那些现在对这些胚胎的发展的话，就是研究的非常透彻的。在那个怀孕的后期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孩子的眼睛也有了，耳朵也有了，鼻子也有了，手啊脚啊都有了，然后里面的那个心脏、肝脏什么脏都有了，就到后期的他那个 development 已经非常明显，你很难否认说这不是一个人。但是那个是在什么时期开始的话，你可以把它定义为人呢？那这个是医学上的观点还是神学上的观点呢？那其实这是今天我想要来说明的，就是基督徒的立场。有时候你听到这个 pro-life 这个 movement， 这个叫做这 pro-life， 照这个现在这种情势，就是正确的翻译不是说拣选生命，而是说反堕胎运动。就反堕胎的运动呢，它这个争议点就是说这个婴儿他就是都是生命，你如果堕胎的话你就是谋杀，你堕胎的人就是杀人犯。那么请问就是说你在 这个胎儿多大的时候你把它定义成是一个人呢等等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想要来讲明白的。所以我会举不少的实际生活中的例子，还有大家以为圣经很肯定的说这个胎儿就是有生命的那些经文呢，我会把整个的经文拿出来请弟兄姐妹来做一个判断。那我讲这些话的那个用意是什么呢？不是说你一定要采取某一个立场赞成对不起，赞同或者是反对，而是说同样的大家读一本圣经，同样的是心存敬畏要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可能是他会做出一种不同的判断，那未必说你的是全对，也未必说他的是全错，大家都可能有对有错的，正就是说重要的是说那你的态度是什么，说在这个有可能有不同的解释的情况之下，然后你去谴责别人或者定罪别人，这种态度的话是对的还是错的，那这是今天想要表明的一件事情。那我想从一个大画面开始，就是我们门徒的宏观，到底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神的恩典是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这个大画面是什么。我先不要讲这个问题嘛，我们来看看我们神给我们的这个福分跟使命是什么。亚伯拉罕的福在旧约，大家知道说亚伯拉罕的福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中心的一个真理，你信耶稣的人就是继承了这个亚伯拉罕的福。我把旧约跟新约的经文给弟兄姐妹读一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第二节是重点，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所以说神的 protection 跟他同在，但是呢，后面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是亚伯拉罕之福，这是旧约的部分。我们来看看新约是怎么说的，这出自于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第九节十四节，我把相关的经文把它写出来，说你们要，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什么是以信为本的人？就是凭着信心跟神建立关系的人。这样的人怎么样呢？这样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怎么呢？一同得福。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也就是生命的灵。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祝福的两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得着的福，我必赐福给你，所以说我们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这是第二部分，就是分享的福，这个福要从我们出去，使别人也得到神的福。那这个是在旧约或在新约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身为基督的门徒，我们以信为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神对你的祝福，弟兄姐妹，就是在你个人的身上，神的祝福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进来的福，就是你得到的福，这个是凭信心领受的，但还有一方面是从你出去的福，是你分享出去的福，那这个是你的使命的福。那我们来看看信心跟使命，就是说借着信心，神的祝福临到你，赐你平安。你总括来说，神的福是什么样子呢？你可以用 shalom 这个希伯来文来总括神的福，就是神对你的福是全人的福祉，是你的身心灵健全。我们人不健全，这个 shalom 的意思就是说不缺，是健全的。那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福。然后神借着使命，你觉得神不单只是要使我个人蒙福，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可能常常听到我说这个繁荣福音有什么问题呢？就它问题出在这里，它整个的那个 focus 是在说上帝如何的赐福给我，他从各角度说何等丰盛的恩典都在我身上，但是那个出去的部分呢就不见了。那弟兄姐妹，得着的目的是为了分享，领受的目的是为了流通，神的目的是要借着亚伯拉罕使地上的万族都因他蒙福。但是让我们信耶稣的，我们耶稣的门徒也是一样嘛， 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也就是说借着耶稣基督把神的福也分给别人。那么我们就要再进一步来问，那请问这个福怎么分呢？是不是说我向他传福音，哦，你要信耶稣，耶稣信耶稣就上天堂，这样就是把这个福分出去呢？其实圣经里面关于这里讲得相当的清楚，被人遗忘的创世纪十八章哈，讲到蒙福者的社会责任，这里面有段经文，可能基督徒不是常常去读的，但是他在圣经里面，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哈，就说我要所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看到没有？我眷顾他，为什么呢？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怎样呢？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哦，原来要成就神的应许就在这里了，要亚伯拉罕他的眷属他的子孙遵守主的道，秉公行义，这个是支取应许的这个方法。就是我们使别人也蒙福的话，弟兄姐妹，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我们光是在教会里面唱诗，在赞美神，在听人讲一篇道，固然是很蒙福，但是你真正的说，那你在教会里面搞这些，外面的人怎么会知道？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影响呢？那其实就是你平时出去的时候，跟你的同事、跟你的家人、跟你邻居在谈论的时候，或者你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对这个社会有正面的影响。那讲的就是说，哦，你这些信耶稣的人、信主的人，你们是能够行出一个就很美的一个道，是秉公行义的。那这个就慢慢的把这个社会的风气改变，把神的祝福带给他们。那这个是旧约到新约是一贯的一个教导。那这时候我们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就是关于这个 Roe v. Wade 这个被 overturn 这件事情。我们先客观的了解它一下，但是我想先从新约的一个故事讲起来。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那头五节呢讲了一个故事，是一个加利利人事件，还有西罗亚楼事件两个事件。就当时呢发生一件时事，就当时的事情。那我们现在不是也很关心我们的时事吗？哎，这个对他们来说当时的一件大事啊，就是说那个时候呢，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里面，告诉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那些加利利人，他们去献祭。献祭的时候，那个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呢，把他们给杀了。那他们的那些被杀的那血呢，就跟他的那个献祭的祭物呢，就混在一起了。哦，就这件事情告诉了耶稣。哦，耶稣啊，发生一件大事呢。然后耶稣看出他们的这个心意，主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然后耶稣又讲了一件事情，说从前呢，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耶路撒冷的人更为有罪吗？耶稣又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怎么说呢？门徒很关心时事，所以跟主提起来，但是主却说错了。所以他们关心时事，但是误用了神学。那一群加利利人就说这个献祭被杀的时候，主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怎么回事呢？门徒以为，主说不是，门徒又以为，主又说不是。门徒根据主说的不是来修改自己的以为，逐渐的主说不是的次数就少了。那这个是对着耶稣修正自己的这个过程呢，使门徒就越来越认识主，也越来越效乎主。以主为师是我们做门徒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基本的做法。就是门徒，我们跟从耶稣的人是怀着一颗谦卑的心，以主为师，以自己为不是。门徒之所以是门徒，在于他们以主为主，为耶稣为大，为耶稣为师，为耶稣为主，不是以自己为主，也不是以某一位牧师 谁谁谁或者是政治人物为主，而是以基督为主，我们才是门徒。当年的门徒对加利利人这个事件呢有意见，被主说不是，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今日的门徒也对时事有意见，是否也可能被主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如果说堕胎就是谋杀，堕胎者都是杀人犯，主会不会也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就是主未必是这样子说，也什么意思呢？就弟兄姐妹，你跟我的意见也许是对的，也许错，他未必是全错，但是很可能也未必全对。在我们坚持自己的意见之前，为什么不先怀着一颗谦卑的心以主为师？那这是重点。那我们现在就看到一些接下来要看的是现实的生活了，所以以下的这些这一小段时间都比较现实化。 Roe v. Wade， 我们讲一下这个被 overturn 这件事情。6月24号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比数推翻成立将近50年的 Roe v. Wade， 这个叫做堕胎权法案，引起了轰动，不但是在美国本土，在国际间也引起轰动。那当然呢，就有人上街庆祝，也有人上街抗议。那特别是政治界跟宗教界在里面有很大的这个参与度。政治界，共和党、民主党，共和党是一片的赞许声，民主党传出一片的责难声。但是教会呢，教会传出来的是赞美的声音，感谢上帝垂听他们多年的祈祷。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个法案到底是什么。就是有人说，哦，你看这个最高法院已经禁止堕胎了，那最高法院禁止了，我们加州为什么还可以？就是说大家误解了这个法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在1月22号1973年，回到差不多将近50年前，当时的最高法院以7-2的比数呢通过了 Roe v. Wade， 这所谓的堕胎权法案，就是判决什么呢？说堕胎这件事情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既然是受到宪法保护，那表示说全美国的人要堕胎的话都是可以，这是受到 protection 的。那这一次的判决 overturned， 就是说现在的大法官推翻当初的裁决，哦，我们那些前辈50年前他们搞错了。那正确的判决呢是说宪法其实没有保护妇女的堕胎权。那这么一来的话，就是说这是每一个州每一个 state 你可以自己去立法，你各管各的，加州管加州的，德州管德州的。所以误解是说最高法院禁止全国堕胎，那正解是什么呢？这个是最高法院裁决堕胎权不受宪法的保障，它并没有禁止全国堕胎，所以各州仍可自行决定是否禁止堕胎。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大概是现在的这个 landscape， 就是大致上来说，美国50州呢是一半赞成一半禁止，赞成的多半是在西海岸跟东海岸，就是那个最老的东海岸的话，那个13州的那边差不多都是赞成的，以及我们这边的西海岸。那中间的那些红色的部分呢，大部分是禁止的，所以大致上来说是一半一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oe v. Wade 它的这个简史，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这个事情是在德州发生的 Texas、okay? 就当初这位女子叫 Norma McCovey， 她怀第三个孩子，她想堕胎，她三个孩子的父亲是不同的人。那当时德州的那个是禁止堕胎，那他也不是什么有钱的人，聘律师对他很难的。那刚好就是有2位女律师，他们是要维护妇女堕胎权的，知道这件事，说那我们来受理你的案件，我们替你出庭，我们替你打这个官司，所以就去打上了这个官司。那这个法案，美国的法案大家知道会给一个法案上的名字，所以他就叫做 Jane Roe。然后因为他当地的那个 District Attorney 叫做这个 Henry Wade， 所以这个案子就被叫成是Roe versus Wade。 那他们就把这个 Texas State 告上了 Federal Court， 联邦的法院。结果他们赢了，说德州的这个州的 Constitution 不合法。 那上诉啊，德州当然不服，就上诉到这个最高法院。那整个过程三年多，讲这个结果，就是在1973年1月22号的时候，当时判下来，就是说，好了，这个堕胎权是受到宪法保护的。这样子一来的话，就是全国的妇女可以堕胎。那这次的 overturn 呢，就是说堕胎没有受到宪法保护。所以每一个 state 你可以自己立法是 yes or no， 但中间有个细节，就是他们把这怀孕期呢9个月分成三段，三个 trimester， 这个所可以的是前面两个，在不同的条件之下，前面两个通常是第一个 trimester 是都可以，第二个 trimester 是大部分情况可以，但是到了第三个就是最后期的时候，基本上是都不可以，除非是那个母亲的性命有问题，会危害到她。好，大概就是这样子。但是问题是出现这个人，因为有些基督徒他们会听到一个故事，就是说当初的这个奸肉这个 Norma McCoffey 说，哎，他后来信主了，他原来是要堕胎的，他后来是反堕胎的。那的确是有这件事情发生。Okay？ 他在那个打官司的过程当中生下了第三胎，是一个女儿。然后他一生出来就给人领养，其实这个母女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面。那后来这个女孩子她发现自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 Roe v. Wade 当中的那个孩子的时候，她非常的 shock。但是说到这一个人，这个 McCoffey 呢，后来就说他信教了，原来是先信基督教，后来又改信天主教，而且呢他改为是坚决反对堕胎。他出书，他又发表演说、示威游行，就成为这个福音派的宠儿，这个反堕胎的健将。他在2017年离开世界，在临死之前，他接受访问，他就承认一件事情，他说：“我其实是被人收买了，教会也付给我钱，那么我这些反堕胎呢，都是装出来的。”那有一个 documentary 这个纪录片，这个 AKA 这个 AKA General， OK， 那这里有他的一个 trailer，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一下。那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如果我觉得这是一个崇高的目的，那我为了达到它，我用各种的手段去做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就关于他这个人 McCoffey 他是否真的信主了，他是否真的是反对堕胎呢？就甚至他死了之后呢，仍然是引起了争论，没有说一个定论在那里。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那个反堕胎运动这个 movement 的，包括教会在内呢，好几次付钱给他，叫他来发表反对堕胎的言论。然后他临死之前他就说呢，说他们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然后他的这个 IRS 记录，他国税局有这个记录，就是说在他参加反堕胎运动的期间呢，至少接受了$45万的这个钱。那这就引起一个道德的问题，就是说教会可不可以为了达到某一个目的而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呢？所谓的 end justify the means， 我觉得我要维护生命啊，我就可以不管，我可以收买人啊，讲就是可不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就引发一个道德的问题，那我们就要来考虑，因为这件事情在现在目前的这个社会里面，就其实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原则。只要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可以做。现在变得是有这种看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堕胎的实际面，就是这一段呢，大家看的，给大家看这个生活中的一个大画面吧。先看社会反应，就是这个一 overturn 之后呢，就美国很多的这些大公司，他们纷纷出来表态，几百家公司。我举一个大家最熟悉的叫 Google，OK，okay？ Google 的话，每一个人都在用，就是你其实你这个 location service， 你去哪里的话 ，Google 都有做记录的，不一定你要上这个 Google Map， 它才有记录。那好比说一个人他住在德州，然后他去这个堕胎的诊所去，然后这些都记载下来了。在德州的话是说你的邻居可以去告发你说，哦，我那个邻居我觉得他去堕胎了。那如果你被抓起来的时候，他们是搜索你的这个 location service， 哎，某年某月下午3:25你有去这个堕胎诊所，写得很清楚，那你怎么办？说没有没有，我是去加州的。那至于说德州人到加州去堕胎的话，德州政府要不要处罚他呢？就是有很多没有 决定的一些争议点的时候，那这些这个社会上的反应就是 Google 说我管你什么，我都把你 erase 掉。我如果发现有人去这个clinic 的时候，abortion clinic， 我就把他们的 data 把它 erase 掉，免得说给这个人找麻烦。这是社会反应之一哈。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全国性的这个反应，就是其实呢，堕胎在他们推翻这个法案之前呢，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新低啊。给大家看的这个图呢，就是说你看到说，它是以1973年为起点，就是说刚刚开始有这个 Roe v. Wade 这个法案。那一开始的大概7年左右的时间呢，是每年这个堕胎人数就增加了，但是很奇妙的是，从大概1980年左右开始呢，就逐年降低，逐年降低，逐年降低，甚至低到什么程度呢？低到说有这个 Roe v. Wade 法案之前，比那个还要更低。那到了2017年，他们做这个 survey 的时候，那个时候达到一个历史的新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使你准许他去堕胎，自然的趋势还是最后就是慢慢减少，慢慢减少到说没有这个法律。就是对法律对他没有影响，他们会自然会降低。那这是一个数据。另外一个数据给大家看，就是现在大法院就是这个最高法院把它给推翻了之后呢，那美国的民众对于这个被推翻他们的观念是怎么样呢？所以很多民调机构去做，这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数据，就62%的美国人呢，他们是赞成堕胎的，他们希望给他们这个选择权，不要把这个选择权拿走，所以是62%是赞成的。那再把它细节分类一下呢，给大家看一看。OK， 这个是对这个堕胎的看法，这个图是1995年到2022年的，大家可以看说从那个那一头到这一头，就是它两条线嘛，颜色比较深的那个是代表是赞成的，是说可以的，那浅的那个是反对，是禁止堕胎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到了2022年的时候，它那个趋势又上升了，就两个不同意见的阵营的那个 gap 现在更加的扩大。那这个是在就是 overturn 之后的这一个图表。那我们来看看细节一点，就是如果你把它细分一下，根据性别，然后根据这个种族，然后根据岁数，然后根据教育程度，还有根据那个宗教信仰来做一个细节的一个分析的话，是怎样呢？就发现是说男人比较反对堕胎，而堕胎的当事人女人呢，他们多数是赞成的。大概是赞成可以堕胎的，就是你给他这个权利，跟反对的这个女人呢是2:1的比数。所以好，男人是57%，女人是66%。这种族方面的话也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我们比较关心的是 Asians， 我们这些亚裔的意见是怎么样的。你会看到说在美国的各种族当中呢，白人 60%， 黑人 71%， 这 Latinos 他们是 61%， 但是 Asians 是 78%。 而且是因为他们做调查的时候是跟那些会讲英文的亚洲人做了调查，那不会讲的还没有包括在内。所以大致上来说，亚裔的话是10个人里面有8个人是赞成的，是说希望有这个保有这个权利的。那年龄的话，就是越年轻的越赞成，年纪越大的就反对。那些在生育年龄的那个人的话，他们都是比较说希望有这个权利。那年纪大的，好比说最反对就赞成度最低的呢是65岁的人了。那教育程度也很有意思，如果是教育程度比较高的，是研究院的程度的话是 72%， 大学 graduate 或者是大学肄业的是 65%， 高中或之下的是 55%。 那宗教信仰的话，这可能是我们比较关切的，我们这个 Protestant 就是我们更正教，我们中华人所说的这个基督教呢 48%， 差不多是一半 48%。 但你说 Catholic 天主教的人是赞成还反对呢，他们是 63%， 赞成，63%天主教的赞成。当然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呢，他们是最希望说有堕胎权的，他们是 83%。 那我们就看到说，既然说基督有基督教信仰的这更正教的 48% 算是有宗教信仰的人里面赞成堕胎比率最低的，那他们在实际的行动当中，他们应该很少人去堕胎吧。那给下面大家看的这一个数字呢，是实际的，就是他们去做实际的，这些真的去堕胎的，然后他就问说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啊，有，我是基督徒什么。他们发现的是说，十个去做堕胎的人当中，有七个人自称是基督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所表达的意见跟他们实际去做的那个行为之间呢，有这么一个 gap。 而他这个十个人里面有七个人，他这个是2015年的数据，刚好就是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在美国这个 population 当中的比率，那个时候差不多是 70%， 现在已经 drop 到差不多 63%。 但是那个时候，哎，你十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七个是基督徒，结果你去做堕胎的也是七个人，十个人里面有七个是基督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宗教信仰跟他的实际行为其实没有关系。你真的去做的时候，你虽然是口头上说没有，但你真的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有信主没信主，他还是要做的，他就去做了。那这个是实际的 data。 那还有一个问题， OK， 你说这些基督徒，那我们基督徒也分浸信会啊、长老会啊、寻道会啊、路德会啊等等，那么谁比较多呢？我们浸信会呢是占了 33%， 三分之一。那你说别人也很多吗？ No， 这个 Methodist 是 12%， Presbyterian 这个长老会呢 10%，Lutheran 路德会 9%， 圣公会美国的圣公会 Episcopal 6%， 说，哦，我们是那个寻道会 11%， 我们 33%， 我们是人家的三倍。那其实这个呢，大家也不要说太自责，这也反映出美国基督徒的比率，因为美国最多的就是 Baptist， 它实际的人数就是比你多这么多。那再一次证实的就是说，其实真正有去做这件事情的人呢，他都是根据实际需要的，跟他是哪一个宗派的没有关系，跟他说自己是不是基督徒也没有关系。就算你说的很多，听很多道，到做的时候，其实都是实际的需要在那里主导。那你再问说，他好比这个人去堕胎了，那个诊所就问你为什么要堕胎啊，他们有做这方面的这个统计说实际堕胎的原因是什么？ 74% 就是说这个孩子呢，他会严重的影响到我的生活，好比说他现在还是个学生，他不能怀孕生孩子吧，或者他的工作，这会影响他，会使他失业等等，就是都是比较 personal 的情况，这是占据了 74%。 那另外就是说他经济，他养不起，我现在就是单亲，我好不容易有这份工作就是 very low income 的，我再请个产假什么弄不好什么都不能活下去了，就说这种是也一样 74%。 至于说因为胎儿的健康有问题，那个只是 13% 而已。或者是说我们很关切的说会不会影响到妈妈的健康呢，那因为这个原因而去的是 12%。 在美国讲的最多的说，如果是因为说 rape or incest 哈，其实是 1% or below， 那这个是实际的去堕胎的原因。就我现在给大家看的是这个大画面，就我们讲圣经真理的时候，那我们周围的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哈。那么至于说那些禁止堕胎各州的居民哈，就是每个州的那个法律，它有些是说它原来这个州的法律就是禁止堕胎的，但是因为说50年前那个最高法院那个裁决呢，使他们这个州法变为无效，但是现在一旦这个被推翻之后，它原来的那个法律就被 trigger， 就被触动了，就开始又 发生作用了。那有些是说它的那个 legislature， 就它的这个 state assembly， 这些代表们民意代表所做的决定，而不是说 好比德州全德州的人投票投出来的，全家都不是这样子的。Anyway， 就是说，如果你那一州是禁止堕胎的，那么有人就去问了，那你们这些这一州的这些 residents 啊，这些居民，你们是赞成还是反对呢？那做出来的民调也是跟全国差不多，大部分说希望保有这个堕胎权哈。那再细节一点，就是堕胎禁止堕胎的这个法律条件呢，有些好比说刚提到的这个 rape and incest 说这个可以堕胎，但是有些州说连这个都不可以堕胎。那有些说六周之后可以 detect 到那个 heartbeat 之后呢就不准了。有些是宽一点说六周还可以，但是三个月以后就不可以了。所以各州的这个法律有点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差不多反禁止的，每一州都一样，就是说你如果违反了这个州的法律呢，无论是这个妇女或者是医生或者是这个医院呢，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有可能你会被罚款，还要去坐牢。你如果是医生的话，你那个 license 会被吊销掉，然后你这个医院的话，这个医院有可能被禁止营业。这就给那些医生跟医院带来了很大的一个顾虑。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说有些国家因为这个顾虑就使人就丧失性命，就他说我好好医生已经忙死了，那如果我好心给一个人做了，他有生受到生命危险或等做的时候，结果说因此而被取消我的医生执照的话，就会有这些顾虑在。好，这是一个。所以说我们就要去了解一下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亚裔不同的世界，说我今天在一个华人的教会给大家谈这个忌讳的一个题目，高度敏感的，就几乎你在华人教会听不到这样子的题目，牧师要讲的话也是蜻蜓点水，就是点到为止而已。但是我们需要明白这些事情是怎么样，我们要了解实际的情况，而且是根据圣经来采取立场，与人沟通，跟现实接轨。那刚才就是跟现实接轨。那我现在讲到这个个人的这个因素，就是公开的这个立场是一回事，但是如果它变得很 personal 的时候，哎，会不会不一样啊？好比说我们牧师的话大部分都是 pro-life， 都是说尊重生命的。张牧师他的这个困扰哈，张牧师是一位坚决的生命维护者，他相信每个生命都必须尊重的，包括胎儿在内。那有对夫妇才子跟家人晚婚，好不容易有了孩子，去年得了头生的孩子，今年呢家人又怀孕了。有一天他们就满面忧愁地来到牧师办公室，说牧师，医生说呢胎儿有很可能是有得唐氏病，我该怎么办？那你是牧师的话你要怎么说？牧师就有点惊住了，因为这个答案很重要。他说，哎，那孩子胎儿多大了？下周满三个月。牧师，我们可不可以堕胎？那如果说可以的话呢，违反张牧师的信念，但如果说不可以，自己轻飘飘的一句话，但是影响这个夫妻呢是一辈子，也影响到他们的孩子。那身为牧者他就明白说自己讲话呢是要负责任的。如果你是牧师的话，你会怎么样回答？你会说可以，还是说不可以，还是说我会为你祷告，你自己做决定？那我们再把它往里面推一下，就变得更 personal。 史密斯太太的难题，史密斯太太的电话响了，是她的女儿 Linda 打过来的。妈咪，医生说我怀的是唐氏儿。 Oh no，任何父母听到就是 Oh no， 怎么会这样？说妈咪，我照顾老大跟老二都快累死了，实在没有力气再照顾一个唐氏儿，妈咪我可不可以堕胎？史密斯太太是坚决的 pro-lifer， 上个月最高法院推翻这个 Roe v. Wade， 她还跟她群里的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发自内心的。那这个时候接到女儿的电话，那你说她应该怎么回答？他这个做妈妈的，做 grandma 的，他应该怎么回答？ 因为他知道他这个女儿琳达自小体弱多病，能够生养两个孩子已经达到了极限，如果再加上一个唐氏儿要照顾一辈子，这史密斯太太就不敢再想下去了，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还是说我会为你祷告，你自己做决定。那如果女儿堕胎了，请问史密斯太太如何面对自己教会里的人呢？如果不堕胎的话，女儿的人生怎么办？她这个大孙子跟二孙子会不会因为缺少母亲的照顾，他们的人生怎么办？如果这个老三生下来是这样子的病，这个可怜的三孙又怎么办？所以就牵涉到很多 personal 而且很复杂的这些因素，就变得不是说我们可以一句话就可以定江山的，就说 yes or no 然后就可以骂人的，就变得说啊，如果换了我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说啊，这实在是很难的一个决定。那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心怀跟这个观念的时候，才可以说比较好的一个反应嘛。就这件事情的复杂性呢，我大致上就刚刚已经讲了，这我就不去把它读一遍。就关键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你跟我都会有自己的立场，或者说倾向于某一个立场。我是 pro-lifer， 但是我了解到这件事情的复杂性，以及他的这个个人的因素在那里面。我不会站在很清高的就指责啊，你们这些人，你们犯了很大的罪。我了解说这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根据这样子，就是特别是说你对那些立场不同的人，甚至说他也是基督徒，他也读圣经，你说的那些经文他都知道，但是他有不同的结论，不同的解释，你会不会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就是说我们对那个立场不同的人，然后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态度跟那个了解度呢，就影响到。那这里面就一个比较 bottom line 的一个问题，就是生命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然后就是这个堕胎权，就这个 Roe v. Wade 讲的就是这个堕胎权嘛，这个堕胎权是属于个人的还是属于政府的，那这是整个事情的一个关键啊。那这个生活中的这个堕胎呢，就是这个大致上就刚刚已经讲过了，就那个原因很多，那我已经分析过了。那现在这个 pro-life 再一次说它正确的翻译，它表面上是说赞成赞许生命，支持生命，爱惜生命，其实就是一个反堕胎运动。这 pro-life 它这个运动呢，它说堕胎是谋杀，那你堕过胎的人你就是一个杀人犯。那如果我们把这种观念说出来，对那个堕过胎的人这样说的时候，是我们是说的对呢，还是说的不对？好，那这个是，那还有一个环境的因素哈，我希望这个没有说，踩到什么地雷，但是这个就是我实际的情况，也是我个人的经验，就是你住的那个地方也是有影响的。30多年前中国还实行一胎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跟师母在德州牧会，那我们教会呢就来了一位大陆的女医生哈，她非常好，她每个礼拜都来教会也听福音，后来就信主了，而且受浸了，真的是当了基督徒之后才回国的哈。那她就跟我们分享说，因为一胎化嘛，当初她因为要执行政府的这个任务呢，就给不少的女孩子有做过这个堕胎的手术。那她来到美国之后呢，听很多基督徒说你给人堕胎你就是谋杀、okay? 所以她心里有那个罪疚感，那就跟我这边分享，我必须要跟她就是做一些心理的这些辅导。那这是实际发生过的一个 case。 但是在美国是相反的，就是在那些禁止堕胎的，就那个是她必须是给人做这件事情，在美国有些州是你如果你去做这件事情呢，那个州的政府要把你抓起来，要 prosecute 你哈，所以跟我们的环境也是有关系。那么就是要选择一个个人的立场呢，就是弟兄姐妹，你选择个人的立场，你去站在这边也好，站在那边也好，或者你说那我的立场就是我没意见，你没有意见也是个立场，起码你没有说是说你这样做才对，你那样做也不 就是不对，你那个也是一个立场，你选择一下个人的立场吧。 那下面就是今天的一个重点，就是那个考量的因素。我会比较多的时间花在第一个因素，这总共有四个因素。第一个是生命的定义，第二个是谁来决定，就这整个的这次这些闹的这些事其实是第二个因素，就是谁有权 make 这个 decision， 是个人还是政府。第三就是考量这个例外情况，这个其实刚刚也 touch 到了。那第四我会稍微讲一下，就适当的比重。那现在我给大家来看这个生命的定义，就是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好，是从那个受精卵开始的，还是说胎儿有心跳开始的，还是说那是从孩子生出来嘛，生出来才算是有啊。那还有就是哎，基督徒不是说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吗？对啊，我们圣经很清楚教导我们有灵魂体啊。那么那个受精卵有没有灵魂体？哎，这个那么如果是胎儿有生命的话，它是从几个月开始是有灵魂体的，还是说它生出来之后才有？所以就牵涉到一些你怎么给生命定义的问题。那这里因为我要下面就是关于那个圣经的部分，我要跟弟兄姐妹讲两个很 common sense 的两个解经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你不可以在少数的或者是模糊的经文上建立教义，所以这就是那一两集，但是你把它建立一个 doctrine， 说就是这样，或者说这段经文有争议性啊，很模糊啊，不是说整本圣经教导这么清楚你就把它建立一个教义的话，那不可以这样子做。另外呢，如果它这是一个个人性的经文，你不可以将它是普世化，这他只是在讲他自己，那你说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那圣经这种例子其实很多，有些是很明显的普世化的经文，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很清楚讲到我们人都有罪，这个清清楚楚。但是诗篇里面的，或者说保罗他非常的，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感谢赞美主，保罗他有这样子的自我看见，他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应该效法保罗，但并不代表说所有的人都有保罗这样子的看见。所以你不能够把那些个人性的经文把它普世化。所以这两个原则如果你 bear in mind 的时候呢，对于以下所要说的那些经文就会比较清楚了。那下面我会按照我教读经班的那种程度呢快速前进，我就 assume 你们已经有了那个程度，对于我要讲的这个经文呢，你已经读过了，已经了解了。所以我现在要提到四处的经文，最被pro-life 所引用的这个经文出自于诗篇139篇，他们所说的是13节到16节，你随便在这里面抽一节经文吧。好，我读：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是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眼早已经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这是最常被引用的一段经文。第二处最常被引用的是耶利米蒙召的经文，耶利米书第1章4到5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这里讲到说没有出母胎已经被神分别为圣了嘛。好，第三处最常使用的经文，大卫的悔罪诗51篇第5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第四处支持胎儿有生命的经文是在新约加拉太书1章15节，保罗他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这四处的经文是最常被拿出来使用支持说圣经教导我们胎儿有生命的经文。那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一个 一个认识吧，就是在里面差不多 有两个经文是出自于诗篇，然后先知书也是用希伯来诗的体裁写的，就是大家了解一下说诗歌中的这个夸语的部分。我写的比较多的经文，我想 我读几节就好了，大家会 get it 看。诗歌跟我们它很多是不能够用字面解释的，我读一下哈，诗篇第六篇六到七节，就是139篇是大卫写的，这个这里也是大卫写的，还有同样一个作者，他怎么说呢？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当然不是说大卫眼泪这么多，多到把床榻飘起来，就是他很伤心，流了很多眼泪嘛。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而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诗篇18篇16节，他从高天伸手，真的神从天上伸个手下来吗？ No， 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手中拉起来，就说神从高处拯救我嘛。所以这一类的经文很多，其实都不需要我废话多讲这么多，你读的时候自己就知道，这就是一个比喻了，不是真的这样子。那你刚刚读的那些诗篇139篇，我若在阴间下榻，我若插上翅膀到海极居处，我受未受造的体质也是一样，是出自于诗篇的。那我把它 move on， 下一个页我们就 pass， 我们到下面一个经文的全貌。这里我要来读这整篇的经文，我的速度 again 就会比较快一点。那诗篇139篇总共有24节，这一篇的那个主题就是大卫在颂赞神，说我的神他深切的认识我，从里到外，从我还没有出生到后来他都认识我，然后我要好好的遵行主的道，这是他的主题。他分成四段，前三段我先来读一下。这个第一段一开始就已经开宗明义讲清楚了，神认识我。耶和华，你已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第二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那这一段是基督徒特别觉得美特别喜欢的，我若飞到海，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我若在阴间下榻等等。然后第三段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被拿来证明胎儿有生命的经文，我们继续读哈。我的肺腑是你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是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日一日，都写在你的册上。接着他的感叹，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你睡醒的时候人和你同在。那最后那一段是他讲了这么多，神这么认识我，那他做了个结论，结论就是说我不要做坏事，我要做好事，我要跟神走。他就这样说，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血的人都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用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他们起，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吧？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那最后那两节是常常被基督徒拿来背诵的，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个是经文的全貌。一个感到说神是如此深切认识我的人，他立定心志要走神的道路。那这里面表达是大卫个人的感受呢，还是说这里是一个说是教义，一个教导教义的经文呢？那大家可以自己去做判断。那如果说 有人他也很懂这一段的经文，但是他的看法是说，我看不出这里是做了一个教义的一个教导，我只看到一个很爱主的人，他表达他的这个人心意。那么我们就是你不要去攻击他，他不是没有读圣经，他读了之后他可能看得更全面，但是他说这里并没有一个教义的教导在里面。这是我一个读圣经跟教圣经的人今天给弟兄姐妹做的一个分享。关于呢其他的三处的经文，我也很快的看一下吧。 okay， 就是关于这个耶利米自述蒙召的经过，这个是第一章的四到十节，耶利米书啊，就是他讲的就是说耶和华呼召我，耶和华呼召我，耶和华呼召我。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为圣。你看到没有，说这是希伯来书，那个平行句上下文非常的明显啊，这是一个诗歌的题材。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这就是清清楚楚的一个对先知的呼召，在那里说你不要怕他们，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先知嘛，他的口被按了，分别为圣给主用，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要令你在列国列邦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池。所以他是在用诗歌的题材在讲说，我是被神彻底的呼召的一个人。所以也可能有人对这个有做出不同的解读来。那至于说第三大卫的悔罪诗呢，那这个我就不细读的，因为这五十一篇实在是非常出名，我相信大部分基督徒不但是读过它，而且是有 study 做过 Bible study 的。就是大家都知道那故事嘛，大卫跟拔示巴犯了罪，然后生出一个孩子来，他自己还不晓得犯了罪，后来先知拿单去见他，他终于知道自己犯罪了，就做了这首诗交与灵长。他就在说，我是彻底一个犯罪的人，我在神面前认罪，我还没有生出的时候我就已经犯了罪。然后下面讲的说神怎么样涂抹我的过犯等等，所以这个我时间有限不去跟大家解经了。然后第四个我稍微讲一下，就是新约了，刚刚都是旧约，这里终于有一个是新约被引用的，就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五到十七节。你们读过加拉太书，你知道那前面是怎么回事吗？就是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人，其实是去骂他们的，说我一走了你们就去信别的福音，你们相信那些假先知这些假教师假先知，他们说什么你们把他们捧得很高，反而是我这个神的仆人讲的话你们不相信。所以他到第一章的十五十七节说，那我告诉你我保罗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他说，那个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给外邦人之后，就你们这加拉太人不是外邦人吗，等等等等。他这句话就是清楚表明说，我保罗，我的呼召是从神来的，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教导呼召我的，我才是真的先知，那些人是假先知，你们怎么反而去听他们的话，把耶稣基督给忘记了呢？所以他是在说明自己的权柄的时候用这样子的语气说出来。那就是这个四个地方是基督徒常常拿来说证明说胎儿有生命的。我给大家看到的是说，如果有人他读了很多的圣经，他做出不同的一个解读的时候呢，你也要允许说他有这个解读，他可能是对的，他读的未必比你少。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说的是这样子，你可能是对的，但是你不要说我百分之百是对的，那可能他读的比你更多，但是他的答案是不一样。这就是我要给大家看这个经文全貌的这个意思，就是在这里。你不要说只会那两三节，就是一天到晚就拿来用。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比较全面全的全貌。那下面的几个参考经文呢，我没时间我就不去一一的读它了。三个参考的经文，约伯的生日，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保罗他谈我们到世上来，这个我想把它跳过去。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生命的定义，就是下面这个给大家看的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图表吧，就是这个怀孕期就写在这个上面，然后到了这个24个礼拜的时候，他说这个是fetal viability， 就是说大概是说怀孕怀到第24周的时候，那个婴儿他的那些手啊脚啊里面的内脏呢都已经成型了。如果说那个时候说早产的话，他有差不多 50% 的 chance 可以 survive， 脱离母体，就是他该发展的差不多发展。如果在那个之前的话，就是说存活率是很低的。那至于说那些每个阶段的胚胎什么样子的话，这个资料太多了，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去看。那这里就说这个生命的定义哈，弟兄姐妹就是肉体的啦，就是只是说肉体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算是一个人呢？我个人的立场是这个时候要比较多是根据医学。根据医学，如果是讲圣经的话，我刚刚已经给弟兄姐妹看了，我觉得他们拿来证明胎儿有生命的那些经文呢，其实是具有争议性的，而且有些其实不少是 personal 的，你把它普世化之后呢，就违反了一些原则在那里。那我们只要说有点医学常识的话，大概知道说什么时候那个孩子那个胎儿他差不多有个人的样子。你要 pro-life 的话，就是自己可以做一个选择。那下面这是关于说谁来决定，就是这次整个的这个争论点就是在这里，说谁来决定是个人还是政府哈？如果是政府的话，问题是在这里，就是如果这是就是我们夫妻的事情嘛，你政府为什么要管到我们家里来？政府说哦，不行不行，你这样是败坏道德。也是造成社会不良风气与杀害生命，所以我要这边来管你。他如果是根据这一点的话，那他就变成说他是有理的。但是那你就是有一个说智慧在那里，说他们美国人所说的是 legislate 这个 morality， 就是给道德立法这件事情有没有他的智慧在里面。我们可不可以说给所有的道德立法？那一般的情况就是说法律呢，它是说维护跟管理这个治安、生命等等的，但是道德律法的话，你越立法的话，你越强制的话，那反弹性会越大。所以到底要不要这样子做呢？变得是见仁见智，个人的看法不同。那我这里给大家看几个圣经教导这个 personal choice 的圣经的一些例子哈。这个是一开始大家读经的部分读到的，就是摩西。他生命记就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快死了，这个以色列人要过河了，他在那个临终之前呼天唤地的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要拣选生命，就选择权呢还是给你们，但是我是拼尽我的权力来 urge 你们，来呼吁你们，你们一定要拣选神。他的拣选生命不是讲的是胎儿，他说耶和华就是你们的生命，你们要拣选生命，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要遵行他的道，说你们要选他，你们一定要选神。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在新约耶稣基督的一个例子，他跟十二门徒，就是耶稣讲到的是很多人 follow 他，但是后来耶稣讲了一些他听不懂的道，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然后约翰福音第六章，我读一下这个经文，66到68节说，从此他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那不是还剩下那12个吗？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那他们做出选择了。西门彼得就代表这12个人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不走，要走他们走，我们12个留下来跟着你。那这个是耶稣强迫他们的吗？是他们个人的选择。那至于说这个第三个考量哈，这个我快一点就进行了，就是你看所有的这些法律的话，大家可以归纳成说5种情况的考量。第一种就是禁止堕胎，政府必须考虑5种情况。就第一个就是如果是危及 孕妇的生命是否允许堕胎，就的确是有很多医学上的一些情况，好比说子宫外孕啊，或者这个孕妇的这个体质有问题啊，到了说继续怀孕下去的话，这个人会死的，那个时候可不可以堕胎，这是第一个考量。第二个就是说，那个人不会死，但是会落下一个一辈子的这些病在身上，这个孕妇她就是一辈子就是这个病那个病的，那这个时候影响她的健康是否允许堕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不是孕妇而是胎儿，如果这个胎儿不正常，她的健康有问题，是否允许堕胎。那第四个才是他们美国人常说的这个 rape or incest， 强暴或乱伦，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怀孕可不可以堕胎。那第五呢，就是说影响到说她的生活问题，如果因为这样子的话她就没有办法活下去了，影响她的生计啊，单亲的孕妇没有办法做工，没法，家里有一堆孩子没办法养，所以可不可以考虑这个因素。大致上来说全世界就是考虑这些。那我给大家看一张图哈，这张图的话，这个世界图就是下一个呀，这是全世界的对这个是否影响堕胎，就不是美国了，是全世界的。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欧洲差不多都是可以的，不同程度的可以，加拿大也是，俄国跟中国还有部分的这些亚洲地区，日本、韩国等等是可以的。菲律宾因为是天主教国家，它是不许堕胎的。那么这些禁止堕胎的一些国家，或者说有严格规定的，多半是跟宗教有关，如果不是回教就是天主教的。但是这中间有一个很就是有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家知道这爱尔兰哈，我说的不是 Northern Ireland， 我说爱尔兰这个国家哈，它是很大的天主教的一个国家，它人民几乎是天主教，所以他们原来是禁止堕胎的。那在2012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后来就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它是小国家了，改变这个国家人民的意见哈。就当时有个爱尔兰人，他是印度裔的，然后他是一个 dentist 的一个牙医，他因为就刚刚说的那种状况，他如果已经人是痛得不得了，到了医院了，说如果再不给他进动手术的话，他会死在那里的。但是医院怎么呢？就虽然国家有法院说啊，如果危害到母亲的生命的话，可以给她动手术，但是医生跟医院都会说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如果到时候追究我们责任的话，我们负担不起的。结果两三天之后她死掉了，而且是死得非常的痛苦啊。那因为这件事情被报告出来，就引起那个国人民的一种反思。长话简说，就是说过了几年之后，到2018年有那个全国大选的时候，这一个天主教的国家以2/3的比数呢，就说准许了，就开始说开放给人有这个选择了。那这个是一个爱尔兰的情况。我最后要做结论的时候，是想说一个适当比重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说这次的这些反堕胎、赞成堕胎的话，这个是一个key point， 你要给他多大的比重？你要给他多大的比重？现在的所谓的这福音派，给他极大的比重，尽全力的支持或反对。但是如果一间教会，你说我们传福音就已经很忙了，我们还要照顾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还要做一些关怀社会的事情，我们事工已经忙得不得了了，那我们应该给他多大的比重呢？那如果我们这个基督徒应该给他多大的一个比重呢？就是说有一种比重失调的，在这个 movement 里面有个比重失调的，还有一种状况是说，我是反对堕胎的，我维护生命，所以我是遵行神的旨意，我的道德很高尚，但是同时我又做了一些很多的，好比说做一些坏事吧，我种族歧视也好了，是欺压穷人也好，等等等等，做了一堆的事情来。但是因为我有反对堕胎，所以我是非常的自以为意，这些事情就变得说不重要了，就慢慢的有这种情况就呈现出来。所以就是说它的那个比重有多少。那我希望我今天这花了这么段时间讲完了，就是一劳永逸了，就是这个题目呢我们讨论过了，然后大家把该做重要的事情就去做就对了。但是我们看到这种畸形的现象被这个运动赋予它这么大的一个比重， 那个政治作用是在里面的。而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又不是跟从政治的，我们跟从主耶稣基督的。那这个轻重呢，是一个关键。就是我常常给大家引用这个23:23啊，马太福音23:23啊，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责备：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行的，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萌虫、小虫子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耶稣责备当时的法利赛人轻重不分。那么现在如果我们放错比重的时候，会不会也会被主责备？就是我们把这个就 open end 放在那里。我附录了一个教会政治化之商榷，就摆在这里，我不读了。其实它挺值得读的，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是我教读经班的时候写的一篇东西，我觉得对现在的这个社会有，就是有一些作用吧。结论，我们就 move 到最后的一张 slide， 实际的行动，以行动来拣选生命。那我们了解到说，圣经的教导说，耶和华就是你的生命。所谓拣选生命，就是拣选神，就是行主的道，而不是说很 narrow 的，就是反堕胎运动。所以我虽然我自己本身是 pro-life， 我也认为胎儿就是。就 depends on 你说你要定义在哪一个程度，也是我需要我们保护的生命。我也知道说这些孩子出生对父母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以行动来拣选生命，五点。第一点，多了解堕胎这个敏感而复杂的议题，我们对它有个比较正确的认知，这是今天我为弟兄姐妹所做的事情。第二，就是选择自己的立场，以和平的态度对待立场的不同的人啊，不管你是他们所说的是左或者是右或者是中间，或者你说你没什么立场，你没什么立场的话，你也是这没立场也是一种立场啊。那第三就是个人或教会以实际的行动来援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好比说孕妇啦、幼儿啦，或者是已经堕胎的人，要对他们说什么，帮助他们。第四，我觉得我们要全面性的拣选生命，以公平慈爱的态度来对待各年龄各种族的人。最后，我们是立定心志，我们是跟从耶稣，我们拒绝被政治化，我就是跟我的主，我们遵行主的道，秉公行义，使他人因你而得福。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把今天的正道分享摆在你的面前，我们现在就是会碰到这个堕胎这个议题，求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这件事情上我们的所言所行能够被你所使用，达到正面的效果，来使神的名得到荣耀，也在世人面前能够有好的见证。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